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正在行动，我是行动。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谢欣，今天我们其实一直在谈跟教育有关系的话题，那么其中一个重点呢就是中文的教育。我们之前 SBS 的普通话节目进行了多方面的这个报道。新南威尔士州学习第二语言的学生数量啊出现了下降，原因是因为缺乏相关的支持和系统性的问题。
今天早上在我们的新闻报道包括我们的节目当中反复给大家提到，而且还丢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在维州却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
而且呢与此同时学习中文的人数也不及学习日语的人数。
关键是当然提到这个系统支持的问题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那么今天其实我们在节目现场也给大家邀请两位非常可爱的这个女孩子哈。
是的。
之前也来过我们节目来做客。
那么一位呢是来自北悉尼女中的 Emily 张，还有另外一位是来自悉尼女中的 Vivian 朱。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会连线邀请新州中文教师协会的副主席 Ruchi Hill High School 的数学和外语组的主任，同时也是孔子课堂的负责人孟祥琴老师。孟老师您早。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两位同学大家早上好。
早上好。
我们今天先聊聊跟教育特别是中文教育有关系的话题。那首先问一下孟老师，您对于新州目前的状况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了解？为什么会出现学习外语人数的学生出现下降这么一个状况？
我主要想从我们中文的 HBC 的参加的学生啊的考生的那个数字来讲，其实呢除了我们的那个 background course 我们的母语的 course， 其他的 course 呢那它的人数呢还是在有一点小小的增加。我们 background course 的人数是受到比如说很多很多其他的因素的影响，比如说澳币的汇率啊，这样的话呢从大陆香港台湾来的留学生会少一点，这人数会少。但是呢我想做一下一个横向的比较。2015年在维多利亚省的人口大那考生人数大概是549,460个考生，是整个 VCE 的考生数量。有6.6%的考生是选了一门中文作为他们的 VCE， 等于我们这个 HGC 的 course。同一年2015年我们这个州在新南威尔士州有70,000名考生参加考试，HGC 的考试只有1,727名考生选择了一门的中文。维州的数量是我们差不多是我们的一倍。
这么大的数量差异哈。
对，差异的非常的多，而且呢这个 gap 这个差距呢有逐年增大的一个趋势。维州的工作做得非常好，我说呢他们达到一个人口的均衡，它的那个 demographic balance。为什么呢？因为维州的中文背景的家庭的人数在2011年的人口普查时候呢这个数字是6.1%。6%，这样的话呢今年做的那个 census 呢可能更加多一点，它考生是6.6%。我们这个州呢新南威尔士州的中文背景家里说中文的家庭的人数的统计呢是8.2%。我们的考生数量只有2.27%。所以说这里有很大的一个差距，但是呢也是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挖掘。
好的，那么呢接下来呢我们先来接听一位听众的热线，听听他们有什么要跟大家来分享的，看看他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首先我们来自墨尔本的史先生。史先生您早。
您好，是我是吧？
对，您觉得这个中文的教育可能在维州确实比我们新州做的要好哈，您觉得是为什么？
很开心啊，很开心，听到这句话我感到非常高兴啊。我们维州能够做的，我不说也超过谁啊，我就是能够做的这样真的不错。因为我个人觉得，我在这里这么长时间了对吧，我个人觉得中文呢学习一个第二语言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女儿5岁，她在学校里，我把她送到 kindergarten 就会问我，你们在家里说什么语言呢？我跟 Kinder 说啊，我们学中文，说中文，她说啊，非常好，非常好，一定要保持这样，保持这样。但是半年以后，一年以后，她突然跟我说，那我的女儿突然跟我，那是4岁的时候，5岁的时候，她突然跟我说，她说我是个英国人，她说，因为她说英文，她搞不清楚，对吧？ 但我不需要说中文。那我就跟他说，是吗？那爸爸妈妈都是中国人，你是英国人，你不要住在我们家里了，你出去住好了。他就哭了，然后第二天就跟我说，我是澳大利亚的中国人。我要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第一个，中文四大文明古国，中文中国这个文明，中华文明能够言传至今，和我们的中文不无关系，我和我们的中文的形式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因为文化是啊，sorry，语言是一个文化的载体，对吧？所以非常重要，这是第一个我想说的。第二个我想说的就是说，不管我们生在什么地方，不管我们是哪一个国籍，但是我们不可能改变我们自己的 DNA， 我们的 DNA 始终是中国人。第二，华人。第二个，第三个，要想得到别人的重视，你必须要有自己的语言。澳大利亚啊，就必须文化。澳大利亚是一个multicultural 的国家，它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背景，是因为它尊重你自己的文化。如果你作为一个中国人，你自己都没有自己的语言，你自己都没有自己的文化，而你完完全就是一个澳大利亚人的行为原始，而他你长得又和澳大利亚人不一样的话，那你觉得你还会得到别人的重视吗？第二，第三个，第四个，我认为是最重要的，就是回到这个话题，孩子愿意不愿意学中文，这一切取决于家庭，也就是说父母给他是怎么样的 influence。 我刚才说了，我女儿在 kindergarten 的时候，老师老外居然这么说，而我觉得非常可惜的就是说，而我们这些孩子回过来跟我们说，我们不需要说，因为我们是在英国。我就觉得很奇怪，这一类的东西是谁告诉他的？而我所看到的是，我们周围也确实有很多中文的家庭，他本身对中文就不重视，他本身对自己的孩子学中文就不重视，甚至于有些人，他甚至于好像觉得自己的中国人好像觉得丢脸一样的，这是我感到十分不可理解的。我们学校，我们从小在国内长大的时候，我们从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学英文了，对吧？这规定了必须学英文的是吧？那个这就是一个社会的重视度，因为说那个时候我们国家落后，对不对？英文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长大以后能够掌握，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寄希望这个社会能够有多少的重视，因为这是一个 multicultural country， 这是一个不管怎么样英国的有一种 arrogance， 对吧？我们必须自己来保持这种优良的程度，我们必须自己去重视这种文化的教育，来要求别人，要求这个国家来给我们更大的 support。 如果我们自己不做的话，
时间
谁会来支持他？对不起，
好，
谢谢石先生。我们把时间呢留给我们现场的这两位同学，我们来问问他们究竟是一个就是切身的这个感受和情况怎么样哈。首先呢，我们把时间交给 Emily， 你们的学校要不要求你们学外语？
我们学校就是七年级和八年级要求我们学外语，然后九年级、十年级就是我们自己选课，然后有些人会选像外语，然后有些人就不选。可是我们学校就是有中文、法语、日语，可是现在中文也没有了，因为老师退休了。可是有个问题就是像我们学校有快80%多的学生都是中国背景的，可是我像我年级只有九个人学中文，然后
年级只有九个人学中文，
对，然后学法语和日语的有快60多个人，我就觉得
比例
有点
差
的挺大的。
Vivian，你们学校怎么样？
我们学校也是七八年级的时候必须要学一种语言，然后接下来90年级包括11年级、12年级是不需要学语言的，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会继续学语言，大概也有大概六七十个人，大概有一半的人会是学语言的。但是在我们学校有一个特别好的中文老师，所以说在我们学校呢，大概就有90年级会有大概20多个人学中文。然后到了11年级、12年级，因为这个老师不会教 continuous course， 只会教 heritage course，所以说这个大概我们学校的学中文的人数会大概降到大概10个人。
那你和其他的语言比的话，中文算多的还是算少的？
应该算差不多吧。我们学校的法语特别强，然后有非常多的法语老师。所以说呢，学法语的人数呢比学其他语言人数要多一些。大概到了 HSC course 的时候还是有20多个人。但是其他三种语言像拉丁语，但其实不应该不是一种现代的语言。拉丁语、中文跟日语，他们学的人数呢大概都是10个或者以下。
好的，那么孟老师，可能一会儿我们要提问您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学习其他语言的语种会比中文多？但是在这之前，我们先把这时间交给一位线上听众朋友，因为他等很久了。
好的，
董先生。
好，
董先生您好。
喂。
啊，董女士您好。
我不是先生、嗯、
啊，董女士
您
好。
哎、啊，对对对，你好。啊，我也是听了这个话题，我就比较感兴趣啊。嗯、我有两个儿子，我先讲这个学中文哈。这个家庭环境很重要，因为我们在家就是国语交流。因为我在这生活了20多年，我总想我自己将来我英文再好，也我就怕我将来没有办法跟孩子沟通，所以一直在控制他们学中文。他们在家跟我交流就是国语，但是呢，大孩子我抓得不紧。等我这小儿子上 first grade 的时候，他7年级啊，选的日语，然后8年级选法语，到9年级的时候，学校来一个中文老师就给他讲。就说你任何一个语种你都是零起点，因为他听他讲话很标准嘛、嗯、他你只有中文起点高，其他的语种你就是在那个零在 ground floor 上。他说你中文是在 level 5 or level 4， 但你为什么不从你的高起点再往上提高，这样他就开窍了。所以他、嗯、用了大概1年半的时间就从3年级直奔到高级汉语。他去年刚好考的中文，
嗯，
那么现在就是说我两个孩子学中文，我觉得我很受益。
嗯，
大儿子在去年的一家就澳洲一家最大建筑公司应聘的时候，
嗯，
1600多人去应聘，最终录取了19个，
嗯，
只有他一个亚洲人，就是因为他会讲中文。
嗯，
那么我小儿子现在读大一，他工作呢就在 part time 工作，在那个 city 的那个 David Jones。所以他这个中文，因为 City David Jones有很多中国游客，
嗯，
有的时候就其他的那个部门啦、啊、需要翻译啦，或有中文讲不通了，就立马把他叫。
所以您觉得这个中文是一个很有用的语言？
非常非常有用，非常非常有用。
好的。
而且呢，其实我儿子是在那个 Ashfield 那个大同中文学校嘛，其实我一直在那儿。我就觉得我们老师就利用周末的时间、嗯、用自己业余的时间去为我们的自己孩子培养陪我们后代，就是从事这种中文教育哈、嗯、其实从家庭家长应该给予孩子们一些力量去促使他们学这个东西。
好的，非常感谢董女士，感谢您的分享、
啊、没事没事。
好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还给孟老师。孟老师您怎么看待刚才所说的这种其他的语种的学习的人数比我们中文要多？
好的，首先呢，我想说一下，那 Emily 和 Vivian， 你们的中文说的太棒了，啊、哦，真是我们中文教新州中文教学的成果。刚才温女士，我很有机会，我一定会到 City 的 David Jones 找到你的儿子，跟他一起交流一下中文学习的经验。我觉得中文教学的人数啊不够理想，是主要我们在中文教学在小学和中学阶段呢，我们中文课程缺乏一定的吸引力。
嗯，
刚才两位同学也说的，尤其是 Amy 讲啊，法语啊日语很受欢迎，学习的学生很多。如何来增加这个吸引力？其实我们的中文教师协会呢，我们做了很多的 research， 做了很多的研究。我们认为这应该从两个方面着手。第一，增加这门课程本身的吸引力。比如说像维州一样、嗯、如果你学习中文或者是其他一门外语，你在最后的那个进 uni 的那个分数啊，那个 ranking 啊 data 都可以得到一定的加分，而且你考得越高加分越多，不封顶。
嗯，
这样的话呢，对我们华人子弟的孩子，对中文作为第二语言的学生，他们觉得哎，我学中文或学外语的话，对我的高考成绩，对我以后大学的课程选择都有好处。
嗯，
啊，这样的话呢，一下子中文变得非常非常的受欢迎。第二，我们的教师在中学、小学，包括 kindergarten 甚至 preschool， 那些教师们的教学实践和教学资源呢，还有待提高。啊，刚才我 Vivian 讲的，他说我学校一个以前那个中文老师特别好，这样的话呢，我的班级有20几个学生啊。Amy 讲的，我们的中文老师教的非常好，但退休了，
嗯，
啊，一下子中文就没有了，跟老师。
所以你觉得老师的作用非常大是吗？嗯，
非常的大。所以说呢，这也是我们的中文教师协会的宗旨之一。为老师们提供最好的资源和最佳的教师培训。我还想提一下，我们新州呢，还有一门课程，中文课程是维州没有的，我们叫 Heritage Course。很多的 Chinese Heritage， 很多的中文翻译法。我本人最喜欢的呢是华人子弟中文课程，这门课程是可以考 HC 的。这个课程的 idea 呢是把
那些在周末星期六啊孜孜不倦的学习中文的快乐活泼的孩子们，在星期六周末学校 community language school 学到的中文知识可以放到我们的 HC 里面去。
嗯
啊，这门课程大概已经是在新州成立大概四五年了，
嗯，
越来越来受欢迎。我们协会呢也和教培部合作，
嗯，
现在在做一个 project， 那么能把这个课程放到网上去，
嗯，
为更多的老师和学生们学习这门课程提供一些机会。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留给线上听众朋友，很多听众朋友等待，那么今天的时间有限，希望大家能够简短发言。哎，
嗯，
那首先是邓女士。
哦，您好。
哎，您请讲。
我只说一句，就是我的两个女儿呢，都是在高中，一个九年级，一个十二年级了啊。
嗯。
但是他们的学校都没有中文的这种选修课，只选日文呀、德文呀、法文的选修课。我们很想选，
嗯，
但是没有的选。
您觉得是因为老师师资的问题吗？
是不是他们的传统问题啊？还是说，因为学校里中国背景的学生比较多，觉得不需要学中文了？我也搞不懂啊，
嗯，
但是我就是其实真的很希望学校能够有中文的这种选修课。
嗯，好的。
但是这样是没有的。
好的，
谢谢，
非常感谢邓女士。那么学校里面没有这个相关的课程啊，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接下来我们来快速接听另外一位韩女士。您早。
哎，您早。
您请讲。
谢谢您接我的电话。
嗯，
啊，我的情况是这样的，因为我孩子的爸爸是当地人，
嗯，
所以呢我们在当地学校呢，第一个学校当地的那个学小学呢，老师也是反对，后来我跟校长好像谈话了以后，最后他们开了中文班哈，
嗯，
学了一，然后呢接下来到他那个精英中学，精英中学他们就是没有中文班，
嗯，
那个最强的那个学校呢就是日语跟法语，
嗯，
那再叫他又要学日语又要学法语，这是一 7 7 7 7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走。所以当时他说我什么也不学了，我就想
好的。那韩女士，您这个提出了一个新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是不是学其他语言会把这个语言能力搞乱的这么一个问题啊？因为今天是对，因为今天时间呢稍微有限一点，我们正好有两个小朋友在这块儿，他们我知道他们是除了中文以外还学其他语言的，您听一下他们怎么来解释您这个问题，您就可以跟您周围的朋友或者您的家人去更好的聊这个究竟多学几种语言会不会把自己这个孩子这个语言
弄混淆了。
对，弄混淆了。首先咱们还是说问 Vivian 你学几种语言。
包括英文大概五种吧。
嗯，都有哪些？
那个上海话好像不算，那个就是那个英文、中文、法语、拉丁语。
那你会不会觉得就是相互之间会有影响？
我觉得大概有影响，大概也是好的影响吧，因为我从小是学中文跟英文一起学的，是一个 bilingual 的成长的环境，然后再加上进了中学以后我又是学法语跟拉丁语，已经学四年了。我觉得我学法语和拉丁语的成绩好，是因为我自己对中文和英文的掌握是比较好的，因为语言学语言的这个大脑的一部分呢是都一样的，不论你学多少种语言，你总归是同一种这个 process 的方式。所以说呢，如果你能够很好的掌握的几门语言，那你学更多的语言也会变得更加容易，然后你思考的方式跟你各种语言切换的方式也会更加熟练。然后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不会有混淆的感觉，肯定是会因为学了多种语言让每一种语言都更加好。
好的，那接下来
有帮助，
把时间交给Emily， 你怎么看待这样学习与多种语言的这种相互之间的影响？
因为我只学过英文和中文，可是我七年级我学了一会儿法语和日语，然后我觉得那时候就是对日语来说，就是因为日语就是有时候写啊什么比较像中文一样，就是他们的 kanji 就跟中文差不多，然后我汉字对，然后我就觉得这样子我学过中文就对我学日语那时候有点帮助，然后像我读啊什么的。就是虽然就是 pronunciation 就怎么说是不一样的，可是我就能就看懂一些，然后对我来说七年级那一部分学日语就是我觉得挺轻松的。
那你的学校当中是不是学日文和法文的人比学中文的多？
对，我们学校那个日文非常强，因为我们的就是日文老师都就是他们就我们学校就觉得他们比较好啊，然后他们会就是组织很多活动啊，然后大部分时间一两年会 带一些学生去趟日本去就是 travel 一下，
嗯，
然后也会很多学生去日本去 exchange。
你觉得文化上有什么影响吗？嗯，比如说日本的文化，法国的文化对于你们学这些语言的积极性有什么样的影响？
动画，动漫，
动画
动画和动漫，这个对于任何想学日文的人来说，这肯定都是最初级的这么一个吸引力哈。那回到孟老师这里，孟老师，您觉得这个文化对于我们语言学习的影响究竟在哪里？或者说我们中文学习的话，受没受到这个文化影响的这么一个因素的左右？
有一定的影响，但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我觉得决定性的因素是在于我刚才所说的提高中文学习的一个吸引力。这个呢，不仅是我们教师要在这里面下功夫，学生们各个家庭，我们的华，特别是我们的华人社区，一定要为我们中文教学鼓与呼，和学刚才那个女士说的，和学校的校长进行交谈，阐述一下开设中文的重要性。我们的媒体 SBS， 我们的华人报纸，主流报纸，一定要为我们的中文教育奔走呼吁。啊，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包括我们的 HGC 的那些加分的，我刚所说的，如果这是政府有政策
制度性的问题是吧，
制度性的问题肯定会再加上文化的吸引力，肯定会为我们的中文教育更上一个台阶，
好的，
做出很大的贡献。
嗯，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留给线上的听众朋友曹先生，你讲。
哎，你早。
哎，您请讲。
我想讲一讲，因为我是来了有20多年，我女儿来的时候只有小学4年级的水平，现在当然已经工作很多年了，她过去学过中文，学过日文，学过法文。我觉得我们现在有点像在国内咱们学习的时候，教哪个课的，教数学的就说数学课很重要，教物理的就说物理很重要，因为我们是华人，我们就说华文很重要。
那您觉得重要吗？
我觉得不重要。重要不重要是他今后有没有用。像我女儿，她是中文考的大学加了分的。而且她是学法律的。到现在来讲，中文现在我要求在家里边讲，现在我可要求不了她给她自己的孩子。他现在给他自己孩子根本不讲中文，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现在是有点杞人忧天。关于这个，不是你说中华民族怎么上升到这个，不要讲这个，就是你到澳洲来了，你就要做到，今后你的孙子，你儿子那一辈你可以控制，你孙子那一辈你控制不了。我是走过这个的。
好的。
所以说。关键是今后有对他的工作有益有没有用，
从实用角度出发。
就是你不要说他也是学过法文学过日文，而且法文日文都是不错的。
好，非常感谢曹先生。感谢您。我们把最后一点时间交给另外一位听众朋友林女士。
哎，你好。
哎，您请讲。
哎，早上好，我是墨尔本的，我也是中文老师。我这里澄清一个事实啊，我们呢维省的 VCE 呢，加分是有限度的，就最多加到8到12分。那么呢，它是你就是20分以下加的比较少，40分以上也是加的比较少，但是30分到40分之间呢是加的比较多的。然后我儿子呢6岁就开始学中文。学得还不错啊，而且呢越学越喜欢，然后对他今后的工作呢，他已经工作了啊，在银行的，那么是很有帮助。我认为呢，我们应该以后的中文不要考得太难，越难的话呢很多人就会放弃。就这样。
好，
谢谢啊。
好的，非常感谢您。那么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留给这个现场的两位小朋友，那你们就给我告诉我一句话， Emily， 你觉得学中文有用吗？
我觉得挺有用的，因为我现在也在上班，我是一个象棋老师，然后我班上有很多就中国背景的小朋友，然后如果我跟，因为有些人是他们爷爷奶奶带，把他们带上课，然后如果像下课跟他们交流，我就觉得比较轻松一点，然后也能跟他们交流更好，能告诉他们就是孩子需要在哪些某些地方就是能就是进步啊什么的。
那Vivian你觉得呢？
我也觉得非常重要，除了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的这个原因，还有就是中国国力现在增加了，正如中国开始学英文是因为英文是世界上有用的语言一样，现在中文也变成世界上有用的一种语言了，所以我觉得很重要。
好的，非常感谢今天孟老师还有 Emily 还有 Vivian， 特别是听众朋友们分享你们的经验，然后拨打热线电话来跟我们一起探讨这个中文教育的话题。
对于这个学以致用，我们可能还需要点时间啊，慢慢来更加深入的理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广东话组的同事，大家如果想要继续收听的话，欢迎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mandarin。